弟兄姊妹们早上好。刚才圣台的介绍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就是很觉得很不配了。我觉得我也不能算是说年轻一代的代表。对，但是我觉得非常好，我们有这样一个特会，我们两个教会在一起，我觉得这两天的时间有非常多的领受，很多的学习。我觉得我们就是一起在一起分享，一起交流，我们来互相勉励吧。所以这次特会的题目叫做经历神。那当我接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就是有弟兄问我可不可以来分享的时候呢，其实有点犹豫，因为经历神这个题目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不是我感觉有很多可以分享的。因为在我原来的观念里面，觉得经历神可能就是比较超自然的经验，你是不是有看到异象，有做异梦，或者是像过去两天陆弟兄还有 Bob 还有 Curtis 牧师都分享到他们有听到神的声音。这个经历对我来说，我坦率地说我是很少这样的经验，所以我也很羡慕他们这样的一个见证。我相信他们很真诚地在分享他们的领受。那我就照着我自己所有的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在我的理解，就是说经历神就在我个人身上，我是从神在我周围安排的一些人和一些事情，经过就说神安排的这些人事来经历神的带领。然后借着这些经历呢，我觉得经历本身可以很神奇，也可以很平凡，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说，在通过这些经历呢，我们对神或者是对自己的看法就能够被更新，我们的这个我们讲我们世界观会被神所改变所调整。就像那个罗马书十二章讲的说，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的心意要被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可喜悦的旨意。我也相信呢，就是说很多这样的改变其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出于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很不愿意，但是是出于圣灵的工作呢，他引导我们明白或进入这样一切的真理当中。好，那个我今天打算能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有一些分享我的经历，希望呢借着这样的经历互相勉励吧，我们一起来彼此的扶持。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背景，就是说我是2007年来到，我是80后，就是82年生的，07年来到美国读这个物理学的博士，然后10年的时候在德州受洗，然后13年就来到Los Alamos做博士后的研究。然后我最近呢又刚刚在山上待了已经3年了，然后最近又刚刚开始了一个新的工作，所以我主要是从事那个空间物理方面的一些研究。那我觉得过去的3年在Los Alamos教会，然后也包括跟就是 Albuquerque 的教会有很多的在一起的机会学习呢，我觉得是有很多的学习和成长。那么我分享的第一点是不好意思，是要讲到我对这个工作观念的一个转变和更新。就在以前呢，我有一种观念，就认为说比较模糊，但是大概是这种观念，就认为说我们只要在属灵的事情上努力追求，那么神就必然祝福我们在属事的上面的工作。所以我想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也会有类似这样的想法。不过我今天早上在看我这个准备的东西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我这已经犯了一个错误，就我已经把所谓的属灵跟属事的事情已经分开了。其实在神的心意里面，恐怕每天的工作也是一样是服侍神的，所以这个只是一个澄清。好吧，就暂且就说就这么说的话，那么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说，如果一个弟兄或一个姐妹他能够在教会，他如果能好好读经好好祷告，在教会呢好好的服侍聚会，那么我们就认为说他就一定能找到好的工作呀，他就能做出好成绩。甚至我们经常还有的时候觉得我们可能是不是需要付出比其他不信主的人更少的努力，我们还能取得更好的成绩，所以常常会有这种想法在背后。那我想呢这样的见证我听过不少，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在也确实是有可能发生的。出于神的恩典，神特别的恩典，他可能确实在我们一个很困难的境地把我们提拔到一个我们本来不配的一个地位上。我记得我当时博士毕业然后找工作，其实经历就有点类似这样。当时我博士其实做的可以说就说研究做的不太好，我说不好的意思就是说我跟 跟主流的方向或者是怎样，不是太接得上，所以找博士后呢就非常的困难，就是找不到，问了很多地方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他们或者是没有资金的资助，或者是他对这个方向并不感兴趣。而且我在所研究的这个领域整体的在美国它的这个资助呢，就是不断的在下降，所以我试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合适的。然后到了山上做博士后，其实大家都知道 Los Alamos 那个国家实验室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科研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可以说是一个能到那边来做，我觉得做研究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机会。但是呢，我在那边找到这个位置其实是非常的蒙神的恩典啊，就是说是因为我有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跟我以前的一个同学或者说一个同事吧，就是在同一个实验室一个同学偶然的一个电话，然后呢就改变了我后面的历程，就是来到了实验室。就是长话短说，就是说我就觉得那个机会它不是我自己去找的，因为我找了很多地方但是我没有想过这个地方，而且我要来工作的我的老板和我的这个科研的方向也跟我原来有个很大的一个变化，所以其实是因为那位朋友的关系所以介绍我到实验室来，然后面试，然后后面都很顺利，我就觉得这个地方非常不错。但我想讲的重点是说，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躺在这个神的恩典里面，我们都不用努力了呢？几年前我们一两年前我们教会有一段时间就有一段时间主日学的学习，我们在一起学习这个基督徒的工作观，我觉得那一段时间的讨论和学习呢非常的好。我经过那段的学习，我就觉得很清楚的看到神对我们的心意，他绝对不是希望我们任何人逃避我们自己应有的责任，他反而是呼召我们追求卓越。大家注意，卓越这个词它不等于成功，你可能做的东西没有在别人看来不成功或者是不对或者不好，但是这可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一种态度，就是说像我们在哥罗西书里面，像哥罗西书里面说到的，他说你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从心里面来做，像是给主做的而不是给人做的。所以这种追求卓越的这种要求，其实历代的基督徒都在实践，尤其是清教徒，我们都知道清教徒对这个非常的看重，他要求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当中要来荣耀神，就是说我们不只是把工作看成是在埃及烧砖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我们有更神有更荣耀的旨意，他也呼召很多的基督徒出来做研究，或者是在各个领域发挥他们盐和光的作用。所以我的后面，其实我后面就在工作当中就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实践这样的教导。我大概是来到实验室有大概一年之后呢，我当时对某一个科研题目呢比较感兴趣，但是我就写了一个研究的申请书，结果很顺利呢就拿到了资助，结果他资助我一半的钱。那时候我很感恩啊，我觉得神借着我周围的一些同事啊，可以让我有这样一个新的一个想法，可以写出一个申请书，而且最后还能得到资助，我当时很高兴也很感恩。可是后面做了一段时间发现这东西我做不出来，就是说他我们预期的跟我们预期的结果想差得很远，我们使劲做，我做了大概一年多都没有什么好的结果，最后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说我做的东西就当初那个最初的那个想法，写这个申请书的想法可能是错了。对，当然这个在科研当中我们觉得也很正常，对不对？你只有错误积累错误，你才能找到正确的那个正确的答案。但是呢我就觉得当时我觉得很怎么说很挣扎，我就想为什么神会把这样的一个机会赐给我，你既然我这个 idea 不对，就是想法不对，那神为什么还要把一个这样的一个科研机会赐给我还让我去做呢？所以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这种申请资助的话，你最后你要写报告，要结题，所以我必须要写一些东西出来要总结，但是我们这结果都是负面的，就是说我们基本上的想法就是我们当初的结论是不对，我们当初的想法是不对的，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结论。所以这样的话你就觉得这样的文章非常难写，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就是比较每天在办公室工作，到下午的时候我就有点就感觉压抑了一天，要出去透透气。我觉得那时候就是经常到了下午就是两三点钟可能就出去走一走，然后跟神祷告，然后才回来才有力量来继续的写我这个文章。但是我当时还很感谢神，我觉得借着前面的主日学的学习，我就这个观念在我里面，我就想说不管这个结果怎么样，这个科研怎么样，但我需要对神负责的就是我要尽我的能力做下去，做不管结果是怎么样。所以后面我又尝试了一些新的东西呢，也得到一些新的结果，然后加到了我们的文章里面，后面的文章当然也很顺利的发表了。 我明白可能这个也可能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也不像我们当初想象那样一下就可以解决的。那么我想神借着这样的机会呢，就是说当然他就是在这个科研问题上呢，他让我有更深的思考，他也拓宽我这个尝试的一个方向。我觉得就是说神有他的旨意在里面，他也希望我能够就是说卓越，在这个问题上能够看得深，能够研究的深，能够研究的广。所以我现在也还在继续的做这个课题，虽然还没有做出来。但另外一个我就在工作中另外一个学习，就是说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经常在工作的场合跟非基督徒在一起的共事或者交往，你可以看到他们有很多人很努力很聪明，也做出很多成绩。那么我觉得就是说神出于公平和公义的原则呢，就是说如果不认识神的人，我是说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他们认真研究呢，他们也能在他们的工作当中发现神这个创造的一个奥妙。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其实我们经常都被告诫说我们当代的基督徒很多人没有能够在工作中追求卓越，以至于我们失去了在工作中荣耀神的机会。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现今基督徒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我们没有能够完成神在我们这代人身上的托付，以至于在很多领域当中反而是不信的人他们在领导这样的一些领域。我觉得这个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第二个方面我想分享的是呢，就是关于夫妻关系的一些经历和一些教训嘛，应该说。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时代其实真的是家庭这个婚姻关系是被魔鬼撒旦所特别攻击的一个方面。其实我周围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弟兄姊妹还是说普通的朋友，其实我们都很多生命里面就是夫妻关系上就有很多的问题，我觉得真的是需要神特别的恩典来帮助我们。那我这个人呢，可能有些认识我的弟兄姊妹可能会觉得我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丈夫，就是说因为我在家呢愿意带孩子，我也做家务也还行，所以呢所以别人这么说的时候，我虽然有的时候表现出谦虚，但是其实我这里面就说里面还是认为还是不错的，是至少比不少先生做的还好一些。但实际上神就要带领我经过了好几次我们夫妻关系的这个紧张之后呢，他其实就真的是把我里面那种真实的状态呢给显明出来。我就发现说经过这样的一个几次的经历呢，我就发现我自己真的是很缺乏那种真正的爱，就是说从神来的爱，被神更新过的这种爱。那么我们那几次经历当然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争吵了，但是呢就是说因为我可能比较注重做事情，所以很忽略了跟这个太太的一个交流。有些弟兄姊妹可能知道我们家有三个孩子，所以家里面事情挺多的，然后太太在家一天非常的辛苦，然后回到家之后呢，就我下班回到家之后呢又还有很多事情要接着做，所以我呢可能有的时候一天呢忙到晚，就到了最后上床睡觉了，其实跟太太都没有什么太多的交流。那这样的情况如果持续一段时间的话就会出问题了。我就觉得有段时间呢，我太太就说照她的话说，就是说我们是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但是却像住旅馆一样，早上来晚上就是晚上回来睡觉，早上就是出去了。所以就有段时间我觉得太太的情绪她就很低下，就是一直低沉，然后最后我就感觉到不行了，我觉得这样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呢，我就去找太太就认真的谈，就是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就主要的问题就是说我太注重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你就忽略了人心里面的需要，没有跟他有交流，也没有这样的很多的就是叫做 quality time， 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就说比较少这样的时间。所以就是说这样以至于这关系就觉得很冷淡。那么当然最后我们就是说借着祷告我们也彼此认罪，然后也特别是求神来赦免的话，那我们很感谢主，因为我们都在主里的缘故，那最后的关系呢又因为觉得主耶稣宝血的缘故，我们还是可以得以恢复。那我也就多次立志，就是说以后要加强这方面的努力了。可是这样的情况其实发生了不止一次，就好几次了。就说这事情就是经过一段时间可能又慢慢的又忘记了，然后因为工作别的原因这事情又放下，然后你就说又慢慢的忘到脑后了，然后所以过一段时间这种情况又会再重演一遍，所以还发生了好几次。所以最后我觉得我不得不承认，就是说其实出于人的爱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就是说你可能原来被认为是一个好人或者说是好丈夫，但是你这种爱如果没有被神所更新的话，你这种爱其实没有永恒的价值，它其实也不能 touch 到人心里面真正的那个需求。 其实如果我们回到圣经，其实这都很明显，如果我们对比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 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如果我们对照这个经文，可能我们实在就不会有任何的自以为意了。那么我觉得就是说我不能体谅太太的需求呢，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常常以自己认为好的方式 去爱她。我记得以前我们教会其实有段时间也学习过这个叫爱的五种语言，我不知道其他阿伯克弟兄姊妹有没有学习过。就是说当时我学那个的时候，我觉得不太不以为然，我觉得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神的儿女，我们天天都有神的同在，有神的爱，我们不需要学这些属世的这些教导了。其实我觉得后面我在反思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有很多东西我们是要学习的，特别是说我们每个人的里面都有这种有灵里面有魂里面有身体上各样的需要，所以但是每个人接受爱的方式其实非常不一样，这个其实可以说是一种普遍的启示了。神，如果你不注重这些东西的话，你就发现你花很多力气，但是你其实不能够 touch 到人的心，而且真正的爱其实是从对方的角度来想问题，所以你如果从圣经的原则讲教导，你还是应该要尝试去理解你的妻子或者你的先生。那么我们也不是以这个自以为对的方式去爱人，我们更不是以外人的评价来作为标准，不管别人怎么说的怎么好或者怎么不好。所以我从这样的经历，我就觉得说认识到自己真的是非常的缺乏真正的爱，所以需要很谦卑的向神来求恩典，求他的爱来充满。当然就是我另外学习的一点关于夫妻关系，就是说真正的爱其实也不是说就做一个听老婆话的先生，这就叫做爱。其实我们是要以圣经为原则，以这个像刘志雄弟兄在他那个合神心意的家庭的教导里面就特别强调，我们建立的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不是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因为幸福快乐每个人的定义非常的不一样，而且呢就像昨天那个保姆师分享的，神其实关心的首先不是我们快乐不快乐或者幸福不幸福健康不健康，而是我们是否像他，我们是否圣洁。所以这个就是要以神的标准来衡量，所以我觉得很多方面我也还是需要继续的学习了，也需要弟兄姊妹的来帮助。最后一点我想第三点分享关于属灵成长或者说服事当中的一些学习。就在之前，我对来山上之前，我对属灵成长的观念是比较模糊的。大概我的就想法就是说，哎，你只要好好读经、祷告、聚会，然后有教会有服事，你就尽力服事，那就好了。所以有的时候遇到很多挑战，比如说我们读经的就是不能坚持，可能刚开始出了埃及之后，还没有不知道有没有出埃及之后就继续不下去了。祷告的话又觉得比较枯干无力，也没有很大的动力去做。那服事呢，也就是顺着自己的想法或者是喜好，也没有很明确的方向。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其实你在所有的这些事情上你是需要重新学习的，需要被人教导，或者说是需要别人帮助的，我想可能很多人就没有概念，至少我是觉得完全没有概念。而且就算需要学习吧，我也觉得也许我自己去看几本书就可以自学，可以是不是就可以解决，也不需要别人怎么来帮忙了。后面我反思就觉得这里面其实反映出人里面的这种骄傲了，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讲说我们顺服神容易但是顺服人难，其实可能讲大概讲的就是这种情况。你要承认你自己是不足的，你需要别人的帮助，你需要周围这些不完美的弟兄姊妹来帮你，而且还主动的时候有的时候主动的去寻求他们的帮助，我觉得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所以有一次有一弟兄就提出来说，他说要不要我们以后一起定期的来有一些学习，一起来交流。我刚开始其实是有点犹豫的，其实原因部分的原因就像我前面解释那些一样。那么后来有一次呢，我正好听到有一次听主日讲道，有位讲员他讲了很多，但是我记得印象我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说，他说我们现今的这个世代其实最难得的就是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就是 teachable heart， 这是很难得的。这话对我的触动其实挺大的，我觉得那时候就是神的一个感动，我觉得我应该要主动开始这样的学习，所以我就开始和这位弟兄有一个定期的一个交流和学习。 那么就是说在这之后呢，也就借着这样的交流，还有包括我们各种各样主日学啊，还有几次我们联合的特会啊，我觉得就是说还有平时我们服事里面一些操练，就觉得说哎，确实关于生命更新这很多观念我们真的是需要有个调整或者是改变。那下面我就先简单的列几点跟大家分享，我就不细谈，但大家也可以供大家参考。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说，我们的服事或者是属灵的成长是需要一个系统有计划的一个学习的。像昨天鲍牧师提出来建议我们怎么来有个 plan 来读经，不管这个计划是怎么样，有人时间多有人时间少，但是一定要有一个系统的计划。另外一个，我们需要参考众圣徒的经验，从古至今各个宗派，这我想也是我们三元河流所特别强调的一点啊。另外一点对我来说比较有那个提醒的，就是说我们在某一段时期呢，我们可能就三元河流很广，古代就是众圣徒的经验也非常的丰富，但我们对于每一个个人在某一段时间内，你可能需要就是集中精力在某一个方面，你可以从自己比较擅长的方面开始，但是你可以从一个方面深入然后再变广。最后呢，我觉得就是说是非常的需要主动的去寻求弟兄姊妹的帮助督促和反馈，我觉得这点有的时候比较难，就是你主动的找到弟兄姊妹说，哎，你觉得我上次带查经怎么样，有什么需要改进的，然后我有需要，我现在这个阶段我需要在什么方面要操练或学习，这个可能其实比较难，因为像我前面提到人里面的骄傲其实很多时候阻拦我们这样去，但是这其实是很蒙福的一件事情。那最后我想说就是说我对工作跟服事的关系还有一点思考，是最近的一些思考，就是说以前我们常常的观念就是说，特别说如果你还没有全职出来服侍神的话，我们常常是说我们先找一个工作，比如说在加州在东岸或某地你找到一个工作，然后你去工作了呢，再在那个工作地点周围城市找找合适的教会，然后来学习服侍和成长。但最近我有一个想法有点改变，是说我想我们是不是应该反过来想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寻求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我们服侍成长的方向和追求的方向。那么有了这样的方向之后呢，或者说甚至教会我们都已经定下来了，那我们在这周围来找工作。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两个教会在一起，就是在这国度连接在三元河流这方面有很多追求，那么我想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在这方面有很多的成长呢？那我很感谢神了，就是他也特别的为我工作开路。我虽然没有能留，就三年之后我虽然没有能留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工作呢，但是我也找到了一个研究的职位，还是在这个 Los Alamos。 所以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小一点的研究所了，可能不像这个实验室是一条又大又稳的一个船，对吧？这是一条小船，可能在风浪里面会很颠簸，但我相信就是说神他是信实的，他也是供应的神，所以我们都当一无挂虑，就是说专心的去仰赖他。所以这就是今天我基本上我想分享的内容，就是很多需要大家的批评指正啊。我觉得就是说当然很多很多挑战还在前面，有很多功课也要继续的学习，比如说我们昨天下午在一起讨论呢，我就觉得有很多的一些得着，就特别说我们每个人处在不同的阶段，你可能时间精力很有限，那你怎么来确保像我前面提到的这个系统的学习啊，你不停地跟神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这我想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也需要彼此的来帮助，一起的来成长。所以我们需要，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继续的需要圣灵来引导我们来明白他的真理，然后也需要弟兄姊妹一起的来扶持来劝勉，一同共同来追求。好，谢谢大家。